好，我们看第六十二篇啊，六十二篇第一节，我的心默默无声，专等候神，我的救恩从他而来。这个默默无声呢、啊，是那个意思，我们也看到说他是大声呼求，求神听他的声音。那这里默默无声，我想可能就是专的意思了，连声音都不用了，一心一意只想到神，一心一意只能盼望神，甚至也可能表示我连声音都没有了，我只能等候，我连呼求的力气都没有了，我等候你来做事了。因为救恩不仅是救恩，我们下面十一节讲能力都属于神，所有的美善来自神，我们还从哪里得到救恩和美善呢？第二节，唯独他是我的磐石，我的拯救，他是我的高台，我必不很动摇啊！我神做过我们的磐石，神也做过我们的拯救，神做过我们高台，高台再一次，一方面指我们到了一个安全的地方，一方面也是一种荣耀。我并不很动摇，各位，有你在地震的时候，你在心中焦虑的时候，东倒西歪的时候，真的我们需要有一个不动的磐石。我们现在这几年的地震叫我们很害怕啊，一动就是头都昏了，我们就很盼望一个没有地震的地方。第三节，你们大家攻击人，把它毁坏，如同毁坏歪斜的墙，将倒的壁，要到几时呢？如果我们不依靠上帝，不仅在自然界里有很多的危险艰难，在人间人文界里面也很多，这个世界上人喜欢落井下石，你掉下去了，他不但不救你，他还下石哈。在以赛亚书第三十章十三节就讲到说，这个我们如果有罪孽的时候，我们就像一个倾倒的墙要倒塌。那么有的时候我们没有罪孽，软弱的时候，众人就也在攻击我们。第四节讲到他们如何的攻击，他们彼此商量，专要从他的尊位上把他推下，他们喜爱谎言谎话，口随祝福，心却咒诅。哦，这里你看到他们是在对付大卫，那么讲的完全一点，他们也是在对付耶稣，因为大卫就是预表耶稣。这里所有的世界上的力量就是要一起来攻打耶和华和他的受膏者。这个世界的文化抵挡上帝的文化，教育、政治、经济都有一个心，就是要把上帝从这个世界赶出去，从教科书里赶出去，从文化里赶出去，从电视台里赶出去。那么当然他们这样可以说已经几千几万年了，但是上帝仍然在掌管。就在他们做这些事情的时候，上帝做得更稳固。我们在诗篇第二篇可以看到，坐天上坐宝座的会笑他们，但是这个时候不是他们不是直接的攻击上帝，虽然也是相当间接的攻击上帝，他们是攻击上帝的受膏者，就是教会和我们这些基督徒。那他们让我们走投无路的时候，我们就是依靠上帝。那么在大卫那个时候，就是他们口里尊重大卫，心里来在咒诅，那我们就更难过了。今天在攻击上帝的势力里面，不全是无神论和外邦人，攻击上帝的势力里面恐怕也有很多是披着羊皮的狼，因为他们口里在祝福大卫，口里在称谢上帝，心里在咒诅。哎呀，我们自己有的时候也是没有对神没有全心哈。刚才领会姐妹也讲到说，我们不要发咒诅，不要发怨言啊，那个是得罪上帝的。那这么艰难，没有力气了。第五节，再一次，我的心呐、啊，你当默默无声，专等候神，因为我的盼望是从他而来。刚才讲救恩从他而来，救恩很久还没有来，你有没有失去盼望呢？没有，因为盼望也从他而来。专等候神，哎， 我们这个等候的功夫实在是不够。当然等候不是守株待兔式的等候，不是什么事都不做，我们等候是更迫切的祷告，如果可能更多读上帝的话，如果可能更多传扬他，如果可能更多在我们生活中信靠上帝背我们的十字架。但我们的确是心中是一无可靠，一无所盼望，只有盼望上帝。第六节，唯独他是我的磐石，我的拯救，他是我的高台，我必不很动摇。我的拯救，我的荣耀都在乎神，我力量的磐石，我的避难所都在乎神。各位，都在乎神，不在乎电视，不在乎钱财，不在乎医生，不在乎律师，什么都没有，都在乎神。第八节，你们众民当时时依靠他，在他面前倾心吐意。神是我们的避难所，感谢主，在他面前倾心吐意。不是大卫一个人需要上帝的拯救，每一个人我们都需要上帝的拯救，所以是众民。不是某一个时候需要上帝的拯救，时时都需要上帝的拯救。因为时时都有艰难灾难，时时都惹他的怒气，时时魔鬼都要吞吃我们。我们就最缺少一件我们最常常需要做的事情，就是在他面前倾心吐意。哎，各位姐妹，我真是遗憾，今天教会没有祷告的生活，缺少祷告。我们缺少从心中的祷告。我们在最艰难的时候，最好的唯一的一个武器就是祷告。那个祷告当然是凭着信心祷告，就是对他有信心，倾心吐意，把你的心都吐出来。那个真的，我们的心需要被神更新啊。我们神不被神更新，吐出来都是污水，吐出来都像雅各书说的是咒诅的话，是虚假的，那神怎么会悦纳呢？我们倾心吐意是神在我们里面的工作，而常常是很多艰难的时候有的现象哈。像耶利米哀歌第二章十九节，夜间每逢交惊的时候要起来呼喊，在主面前倾心如水。你的孩童在各市口上受饿发昏，你要为他们的性命向主举手祷告。这个只有圣灵帮助我们，使我们有真实的倾心吐意的祷告，像耶稣在科西马尼，像保罗说，我求神救我的同胞，我们也求神救我们自己。那常常真的在艰难里面，我们才有这种倾心吐意，我们就感谢主给我们的艰难。第九节，下流人真是虚空，上流人也是虚假，放在天平里就必浮起，他们一共比空气还轻啊。这个下流人、上流人，也就是说在这个世界上有权有势的人，世界上有权有势的人，如果不是在依靠上帝的话，他们一切的学问、文化、文明也可能有非常好的地方，因为上帝在其中都工作，但对他们自己而言，他们都是虚空的，什么都没有。这一点各位可以回去多看一下以赛亚书第四十章，我想四十章以后差不多一直到五十章，这十章里面常常就讲到上帝是独行其事、独有能力的，人间的任何东西都是虚空，都没有力量。而譬如说第四十章的第十五节，看那万民都像水桶的一滴，又算如天平上的微尘，他举起众海岛，好像极微之物，万民在他面前好像虚无，被他看为不及虚无，乃为虚空。这个世界上的一切是空的，只有上帝是丰富的，上帝是全能的，上帝而且把这些东西给人，可惜人不知道悔改，也不知道感谢赞美，也不知道凭信心继续领受。回到诗篇六十二篇第十节，不要仗势欺人，也不要因抢夺而骄傲，若财宝加增，不要放在心上啊。这个是我们哈，在最贫穷的时候，第七节说拯救在耶和华，我们在最富裕、最成功、人都称赞我们的时候，第七节也说我们的荣耀也在耶和华。就这里荣耀和拯救是讲从最坏的到最好的，我们都依靠上帝，荣耀归给他。 可是世界上人之所以虚空，就是他们在最贫穷的时候不知道依靠上帝，他们在最富裕的时候也不知道把荣耀归给上帝，他们呢自己不知道自己是空的，这个世界原来是空的，空无一片，什么都没有，不是上帝，我们不会存在，不会被托住，也不会被拯救。所以不要去仗势欺人，当我们依靠上帝的时候，上帝这么良善，我们有了上帝的力量，我们就很谦卑，荣耀归给主，也会很谦卑把上帝给我们的力量去帮助别人。不一信靠上帝自以为是，我们就会把自以为的力量拿来欺负人，好得到更多的力量。也不要因抢夺而骄傲，这个世界上的人会抢夺，会巧取豪夺。各位，就算你用正确的方法得到东西，如果不把荣耀归给上帝，就好像今天考上大学，你是不是作弊考上大学的，你也不是说情考上大学，也不是运气考上大学的，你是很聪明，然后又好好的读书考上大学，如果你不把荣耀归给上帝，仍然是抢夺，你夺了上帝的荣耀。你就算是从人来看来一切不是夺的，如果你骄傲以为自己做到了，那就仍然是抢夺。如果财宝加增不要放在心上，什么叫财宝加增不要放在心上，就是不要因为这些财宝而骄傲，也不要因为这些财宝而自大。如果你把财宝放在心上的话，你就会骄傲自大，如果你把神放在心上，就不会骄傲自大。我们绝对希望有钱有权有势力有美貌，这都是很好的，但是如果这些在你的心上，你渴慕更多得到这些渴慕这些东西给你更多的荣耀，要更多依靠这些，那就完蛋了，那就堕落了。不管是美貌增加、财富增加、权力增加、能力增加，甚至教会的人数增加，这些不要放在心上。荣耀是归给上帝的，我们就像一个一无所有的人，始终去依靠上帝，始终不能骄傲。财宝增加不要放在心上的结果就是什么？财宝也不放在我们手上，财宝不能放在我们手上。财宝，雅各书说，放在我们那里生锈的话，就见证我们的不是。财宝、聪明、智慧，都应该放在服侍人的上面。这样神就会越多给你，你越把你的力气用来服侍神，就越给你力气；越把智慧来服侍人，神就越给你智慧；越把知识来服侍人，神就越给你知识；越把一切上帝要给你的丰富用在给人的时候，哦。服侍人荣耀神的时候，神就越多给你。那在这里我们也看到一个很遗憾的一个相对的情形哈，就是在以西结书28章第4节，我们看到那个推罗王哈，也就代表了这个世界上所有的人，当他们东西有的时候，他们就骄傲。在以西结书其实从27章就讲到推罗的那个荣耀荣华啊，他就觉得他是神，他不知道他其实是人不是神。对了，他是很聪明，甚至比但以理更有智慧，这是以西结书28章第3节讲的。他实在是从人来看，靠着自己的聪明智慧得了金银财宝收入库中，他靠自己的大智慧和贸易增加很多的资财，就骄傲了。他以为他是神，其实他不是神。以西结书28章17节，你因美丽心中高傲，又因荣光败坏智慧，所以神要把我们把他摔倒。这里对每个人都是适用的，对堕落的天使也是适用的，他们就是骄傲自大，所以最后被摔倒了。财宝增加不要放在心上，也不要留在手上，要好好的来荣耀上帝，服侍我们的邻舍。11节，神说了一次两次我都听见，就是能力都属乎神。各位，神说我们有没有听见呢？神常常在说话，我们有没有听见？神常常在教会里面，诸天都在说，全世界都在说，我们有没有听呢？各位，我觉得第10节、11节是一个很大的对比。我们不把神的话放在心上，我们把财宝增加放在心上；我们不把赐财宝的神放在心上，我们把财宝放在心上；我们不把赐儿女的神放在心上，我们把儿女放在心上；我们不把赐智慧的神放在心上，我们把智慧放在心上。各位，这都是错误的。那么我们要依靠神，然后在依靠神以后蒙了祝福以后，我们就要荣耀神，我们就要 听到神说的话，我们也重复神说的话，就是能力都属乎神。人没有荣耀，人也没有能力，人的荣耀能力都是神来的，我们就要更多的归荣耀给神。好，继续十二节，主啊，慈爱也是属你的，因为你照着个人的行为所行的报应他。啊，这个很有意思哈，慈爱是属于上帝的，那么神就不应该照着个人所行的报应他嘛，就是神就赦免了，我们行的是恶的，慈爱就是我们行恶了，神赦免嘛，没有照我们的行为报应我们嘛。啊，这个说也是对的，但我们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也是对，慈爱有信实的意思，信实就是很，就是上帝始终对他的话语不会打折扣。我们当然如果神照我们的本相报应我们，我们是死罪一条，可是如果我们领受了神的慈爱，我们活出良善的行为，神就按着我们领受他慈爱所活出来的良善行为报应我们。如果我们不领受神的慈爱，我们按着我们的本相的恶来生活，神就照着我们本相的恶来报应我们。所以神用慈爱用公义来对我们都是对的，都没有错哈。